现在进到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开始讲起，一直到三章二十节是讲福音的需要，或者说称义的需要。为什么我们需要被称为义呢？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呢？那么保罗很重要说明，就是因为世界上的人都达不到神的标准，上帝的标准是以他的荣耀为标准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做的结论，世人都是不义的人，都需要被称为义，都需要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拯救。保罗就一点一点加以说明。这里保罗所讲的是一般人，特别是外邦人，因为犹太人不拜偶像，外邦的世界从希腊的世界开始，以后罗马帝国政治上统一了一切，文化上其实是被希腊文化所统治的。那么希腊文化的诸神观念，罗马人也完全照接过来。那么所以当时的世界里面啊，拜偶像的风气很盛。那保罗就先讲为什么需要福音，这要从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看起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不虔是对神的，不义是对人的，对事对物的。义者宜也，这是我们中国古训来，义是合宜的，不合宜的，不恰当的，不正确的，就是不义了。人虽然拜偶像，只是求福求平安求好处，做坏事他不怕偶像，偶像管不了他。人在地上对真神不敬虔不信服，以致对人对事对物都不正当都不合宜，变成不义。保罗说什么是不虔不义的人呢？他十八节下面说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这一节用另外一种的翻译可能更贴切一点，翻成那些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。阻挡翻成压制，那有什么分别呢？有一点分别，阻挡好像是一个东西从外面过来，你把它挡住不让它进来，压制是一个东西在你里面想要从里面表达出来，你把它压制下去。那么差别就在于，到底神的真理在哪里？真理是在我们外面呢，或者真理是在我们的心里？许多有名解释圣经的人都同意这里压制是更好的，因为真理在人心里。保罗下面讲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神的存在，神的本性，神的作为，人的心里面其实都有这个真理。这个真理要从里面活出来，让人敬畏神，人把这一种真理给压制住了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，一般我们说这是宇宙论， 让我们思想神的存在。比方你看到这个桌子，你就会想到木匠，你看到电灯，大概会想到爱迪生。当我们看到伟大的宇宙，其实心中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敬畏创造的主宰。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理他，不信神，这变成了压制真理，就变成了不虔，这就是罪的根源了。没有把神当神，当然我们就不理神给人是非之心、道德良心的催逼和声音。神创造计划的美好，让我们发现宇宙万有存在的奥秘，而且在神的设计引导之下，日月星辰在运转，地球的自转，这些都太重要了。地球太阳太靠近了，我们通通被烤成焦红烧肉了，太远了冻死我们，那都是冷冻肉了。上帝让我们活在这样的空间里面，人应当感谢上帝。人不感谢他，结果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就变成虚妄。这是保罗讲出人的一些情况出来。第一章第32节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那这一句话也就反映出第二章第15节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这个是非之心就是良心，完全一样的一个希腊字。良心是律法刻在我们心里，是上帝做的，所以人有一个道德观念，是非善恶的观念。当人做错事的时候，应该赶快认错，赶快悔改。而一章32节告诉我们，人知道行这样事，就是上面讲了21项犯罪的事情，人知道那样做上帝要审判，自己做还喜欢别人做。人没有照着良心是非善恶的指引来生活，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人需要称义呢？因为人拜偶像，不虔，没有拜真神，没有敬畏真神，接着就在生活行为上面很多不义的事情、不当的事情做出来。我们虽然知道这是不对，我们还是做，我们还要别人做。这种就是良心的功能在人的生命中，人仍然会压制里面真理的声音。从宇宙万有的存在、神设计的一种目的，以及良心道德的声音，以及神给人的心灵要敬拜，这就是所谓的一般启示。神把他自己已经启示给人了，希望人能够悔改，希望人能够信服他，能够认罪，能接受他。但是我们看到从第一章18节一直念到第一章的32节，人却喜欢不义，人却仍然犯罪，这就是压制了真理。神是公义的，让神对罪有愤怒，神必须要审判犯罪的人。那么在神审判下，没有人能逃罪，怎么办？就必须神想办法拯救我们。神所想的办法，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，那就是因信而称义的道理。那么从第二章开始，那保罗先讲犹太人， 第二章第一节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你也无可推诿。这代表一些追求道德的人，或者犹太人啊，遵守律法的人，他们说我们大概不像第一章里面的人这么坏，那我们是美好的，所以批评论断别人。那保罗说什么人都不行，特别二章的十七节，你称为犹太人，又依靠律法，只做神夸口。所以第二章开始，一面讲犹太人守律法的，一面讲外邦人，他们有是非之心，靠良心想得称义的。保罗先做了一个结论，然后来说明。第十二节里面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这里若增加一个字，就更容易明白它的意思。第十二节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而灭亡。没有律法指什么人？指外邦人，以是非之心，以良心来行善。有律法的指犹太人，靠律法去行善，保罗说通通是灭亡的。靠良心，这个良心我们现在已经受到了蒙蔽，就好像眼睛变成近视眼了，眼睛还存在，功能受大的损害，你看不清楚了。有的时候强盗抢了人家钱，没有杀他，还可以说我要不是凭良心早把你杀了，只拿你钱而已。但是良心的标准就不一样了，世界上的人都有良心，但是都变成近视眼了，有的人轻一点，有的重一点，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神的标准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良心没办法救我们。那犹太人更是一样，他律法这么多，圣经说你只要一条犯了律法，等于就犯了全条，等于通通是得罪了上帝了。所以没有办法因着守了100条律法，犯了5条就可以得赦免，或者守了500条律法，犯了1条不要紧，圣经说你只要犯1条就完了。那么所以保罗的结论，按照神的福音，耶稣审判隐秘事的日子，我们没有人可以站得住。第二章第七节，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请各位好好想一想，得到永生跟行善是什么关系呢？第七节讲，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那岂不是恒心行善就得永生吗？那岂不是行善就得救吗？那我们何必信耶稣，只要恒心行善。这一节圣经要好好研究希腊文原文圣经，这一段圣经的重要的句子是什么？句子是凡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。恒心行善只是把他这一种的心态表白出来，所以严格的翻译应该是凡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这样寻求神等候神的过程中，他在地上恒心行善，表白了他的心，也就是说借着行为去表白他的信，这样的人以永生报应他们。这是解释圣经里面特别要注意的一节圣经。到底什么人这样子呢？可以指两种人，是很有把握的。一种就是基督徒嘛，寻求神的荣耀尊贵，神赐的不朽坏之福，所以我们就找到神给我们的办法，在世上的时候要悔改认罪信耶稣，然后呢借着恒心行善把这样的信心表白出来。而第二种人，我们可以相信旧约里面的圣徒们，虽然主耶稣还没来，不过神所应许的救主他们都等候，都想望，许许多多先圣先贤 都在等候神所应许差来的弥赛亚，他们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，这种信服神的心，恒心行善。那么第三，不大敢确定外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因为圣经没有明显讲。如果有人问中国古圣先贤没有信耶稣，不认识耶稣，能不能应用这一节，我们是不知道。上帝将来一定会让我们明白他奇妙的办法，上帝永远是真理，不偏待人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有了福音，就努力传福音，劝人悔改，信耶稣，敬畏神，恒心行善，神必以永生报应我们。